来敬拜他，我们唱诗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赞美的。今天我们要讲一段的经文，是特别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如果大家翻到了，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第九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先来读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好，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罪人的改变。讲到人的改变呢，人这一生随着时间的过去都会发生改变。为什么呢？你说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在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子哈，我们家门旁边呢有一张纸，不让他们画在那门框上哈。那张纸呢，他们就那样画一条线。为什么呢？那条线就是那个拿那个头往那一弄，哎，就那条线画一条线，并且画了一条线，旁边还写上日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长高了，他长高了，终于说啊，你看我又高了一点点，改变。人生慢慢的改变，那长到一定程度就不长了，那还要改变。改变年纪大了，啊，工作了，要成家了，成家了以后就开始要做父母了。一做父母的时候，心态不一样了。以前是孩子，现在做父母，改变。那终到有一天老了，怎么样？要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就开始跟自己的现在都就讲究同学会，对吧？ 同学会一见面的时候，哎呦，不认识了，改变，对吧？人生就是改变。当然了，有的人改变不大，就是不大，也是在改变。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这所有的改变大部分都是什么？是外在的。我们内心的改变怎么样呢？就是人家就很多的时候就不知道了。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人的改变，这个人的改变是怎样的，是一个背景呢？五旬节后教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教会在耶路撒冷以逼迫作为结束，因为教会受到了极大的逼迫，斯提凡为主殉道，所有的人就开始四散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各自的家乡。斯提凡死了以后，门徒四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此出现了。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这个人在上一章里边提到，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第八章这里说，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扫罗在当时是一个很出名的人。这个人出现了，到第九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那如果我们先不谈第九章，先讲一讲扫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扫罗在圣经里的记载，他自己自述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他这讲话哈是非常有点骄傲感的。好，他首先说，我第八天受隔离，圣经里面明文的规定说，以色列人生下来以后应该第八天的时候要受隔离，那就表明你承受先祖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啊，承受那个，所以说呢按着规矩做事。那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按着规矩哈，这个包括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很多人就称他们为说 Orthodox， 就正统的犹太人，或者是一般的世俗的犹太人。那世俗的犹太人呢，什么都做啊。你们有没有见过犹太人也吃猪肉的？哎呀，这个那叫世俗的犹太人啊。那个就是说什么礼节，哎，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说我不然，我从小刚生下来第八天行隔离，就是按着规矩做犹太人。还有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今天你碰见一个犹太人，你千万不要问他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啊，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没有一个纯犹太人了，因为他没有支派，没有家谱，家谱全部在这个什么战乱这个年代里边早都丢光了，所以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支派的。但是那个时候在耶稣就是公元初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支派，还有这个家谱。但是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还找得到我的家谱，并且是由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父母都是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血统纯正。当时的犹太人很多已经混杂啊。后来我们讲到提摩太，提摩太的父亲就不是犹太人，所以可以说他是一半。那有很多人都已经不止一半了。今天我们的很多的犹太人，你就会发现各个地方的犹太人的颜色都不一样，有些是金发，有些是黑发，有些皮肤都是黑的。你们见过黑色的犹太人吗？哎呀，皮肤是黑的，他是犹太人。哎呀，有的人跟我们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 那个开封就有一些是犹太人，他们已经移居那儿上千年的时间了，他们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啊，这是血统的混杂。但是扫罗在这里说，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是我是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他值得骄傲。他还有什么骄傲的？圣经里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在律法上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是一种的这个组织，这种的人以完全遵行律法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南。那个意思就是说，天天学习圣经，不但学习圣经，每一件事做事的时候都要按着律法，按着犹太人的传统，按照规矩来行事。好，多少天要有一次的禁食，一日有几次的祷告。好，那不只是他们自己遵行，他还要指导别人遵行啊！你没有做到啊，还有那个，那指导别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做到了。所以，那个就是在当时来说，法利赛人是很受人尊敬的，很受人尊敬。所以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在律法的意义上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就是说我遵守了全部律法的要求。如果这样的人在众人的面前都觉得他哎呀不错，那自己也觉得很好，并且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说他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圣经怎么说？斯蒂凡被害的时候，众人在丢石头，可能很热，就把衣服脱下来找一个年轻人来看管。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扫罗。众人把在这个丢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扫罗的脚前。刚才我又说到，他还抓信主的男女下到监中。为什么这么讲？按道理来说，这是不应该做的事。不，他觉得为主大发热心。哎呀，那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你说他的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好人，他血统纯正，他在神的面前自以为非常好，所以这是他的感觉。其实大部分人呢都有点像他啊，可能包括你我也是如此，自己都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对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这个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我觉得在我们这个 Silicon Valley， 就是这种哈这种地方呢，这个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这个我有时候经常带一些信仰讨论啊，讨论的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人需要悔改。哇，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经常有很大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啊工程师啊哈、啊、那个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餐馆团契里面讲我们都是罪人应该要悔改，很多人都在拼命点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呀，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是罪人。为什么呢？哎呀，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啊，闲得无聊又苦闷呐、啊。这个我就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啊，那个没事打打牌，那打打牌呢，小赌什么，就是娱性啊。那赌到后来就变成了，慢慢的越来越大赌，好不容易挣点钱，最后全都给输光了。好，那这个加州现在这个不远处就有赌的地方，我听他们说啊，这个有时候好不容易放假一天，没事做啊，干什么去啊？哎，跑到那儿去也去奶奶一下，完了以后呢，你说他们知道好不好？他们也知道不好。哎呀，真是不好，但是又管不住自己。那我这么一讲，说哎呀，你们我们是都是罪人，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悔改。他们就拼命点头，是吧？我是罪人，是罪人。啊，不只是这个东西，还有别的东西，我在这儿就不讲了。啊，对，他们都说我是罪人。那我后来就跟那些工程师们，这个讲，啊，我们是罪人，一定要悔改。 他说：“哎呀，这个，你说你是罪人就行了，你为什么非得说我是罪人呢？”我说：“你怎么不是罪人？”他说：“我有什么是罪人？我从小是乖孩子，从来不打架，也不逗那个哈，在街上玩。从小我是在班里第一名的，我不是第一名，我怎么能再跑这儿来了？啊，我不是第一名，怎么能够啊？那个美国有这个哈。”全额奖学金让我去读那个博士学位，读完博士学位我这么那么很快就找到工作，我很厉害啊，我哪是罪人，罪人是他，是他们，不是我。当然他没说的那么厉害，但是他跟我变来变去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非得说我是个罪人？人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有的时候挺不容易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当然，批评别人的时候，更觉得是自己是一个义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比他做得更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扫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真的是一个罪人吗？我们先来看别人怎么看他。亚拿尼亚在异象之中主跟他说话，但是亚拿尼亚怎么回答主说呢？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苦苦迫害你的圣徒。”21节那里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那人吗？你就可想而知，扫罗这个人在当时还挺出名的。为什么？因为别人都不愿意做或者是不屑于做的事，他还特别愿意做，就是抓别人下到监里，把信主的人都抓来下到监里。这个事情做起来的时候呢，虽然你说你是法利赛人是行义的，但是做这种事多多少少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过分了。大家都知道别人怎么看他。后来扫罗悔改信主，他也自认为有罪。他说：“我在罪人之中，我是一个罪魁。”后来他在书信里面讲：“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一点。他是一个在律法上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好人，好的不能再好的人，突然间觉得自己有罪。那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呢？圣经里说他禁食3日，不吃不喝。以色列人一旦禁食不吃不喝，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求什么，禁食的目的是承认自己有罪。当时他不吃不喝，他可能是想到自己的罪恶极为深重。那个当时3天看不见，那个不看不见有它的好处，你知道人看不见了以后呢，就会回想很多人生里边做的一些事情。我想那时候主让他回想的时候，想到的可能都是那个他前一段时间怎么抓人下到监里边，哈，那个迫害基督徒的事。他越想可能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传福音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之中，他在经上就这么样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谁的荣耀。这就是保罗、扫罗最后所写到的。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真的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把自己里面最肮脏的东西显给别人看，来告诉别人我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讲道，他那天讲的题目呢，就是罪人要悔改。当然了，罪人要悔改就是两件事，第一你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第二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要悔改。这个按道理来说呢，这个文这篇讲道应该讲给非信徒，就是不到会的时候听，但是他这在主日，你知道主日讲道大部分都是给基督徒们听的，所以呢这个牧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得拼命地讲基督徒们，就是罪人们呐、啊、罪人们呐、啊、罪人要来到主的面前悔改悔改，所以不断地提罪人呐、啊、罪人呐、啊。那讲了半天呢，当然底下的人呢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听讲到都底下都有一些大部分都是评道专家哈，一边听一边评一边想。那当然大部分人讲完了以后不会到牧师的面前说，哎，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大部分人好听不好听反正回家就自己想一想就算了。有一个年轻人听完了这篇讲道就心里非常的愤愤不平，他说这个牧师啊，你今天怎么还讲起没完了，罪人悔改我也懂这道理，想当年这个哈、啊，我受洗之前的时候上那个什么受洗班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讲完了以后我也承认了，承认完了以后你怎么还在讲这个东西呢？所以呢他就愤愤不平，牧师讲完道以后他就来到牧师面前，牧师啊，是已经承认过罪人悔改的事儿了吗？你怎么今天还让我们悔改呢？那我悔改多久才算是一个了结呢？那牧师呢就看着他想了想，就对他说，弟兄啊，我希望带着我的悔改直到天堂的门口。哎，听明白了吗？为什么到天堂的门口？里边还需要悔改吗？进了天堂里边的门就不需要悔改了。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还是一个罪人，还需要悔改，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就不用悔改了。所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挺不容易的。有一个人申请一个 job， 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是在公司里做那个保安的啊 security guy。那做保安的呢，这个当然要填表了，好，要填这个个人的资，这个什么information 啊，个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资料全都要填，很厚很厚的一些表，好，填完了以后呢，还要跟那个主管要 interview， 啊，那 interview 呢，这个有一些问他一些东西，那主管先看一看他的填那个资料，啊，查的都看得差不多。填完了以后就问他一些啊以前的经历什么怎么什么，哎，突然间这个主管就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曾经被捕过吗？哦，他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毫不犹豫的立刻说没有。那这个主管呢很有意思，他下面紧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这个人呢就想了一想，有一点的犹豫的回答说，因为没有被抓住。听明白了吗？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你犯过罪吗？ 没有。为什么没犯过罪？因为别人没看见过。真的，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扫罗这个罪人发生了改变，他怎么改变的呢？第三节，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有大光从天上发出来，四面照着他，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那扫罗还挺这个清楚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后来扫罗说：我以前遇过耶稣。为什么遇见过耶稣？他当时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因为他相信一件事，那个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他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死了的耶稣在大光之中向扫罗显现，证明你认为的那个死了的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碰见了他以后，那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所逼迫的那个耶稣是活的，不是死的。他也经历了改变，在身体上经历了改变，那就是说眼睛不能看见。那个有一些医生啊，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用他的医学的常识来分析，说啊，人呢不能见强光，因为见强光一闪的时候，人呢会那个眼睛会有一个短暂的失明。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闪光灯啊，在你的眼前，你突然间啪的一闪，你闪完了以后，你的那个眼睛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失明。啊，所以有的人说啊，就像那个什么一样，就是那个人呢没有戴墨镜去那个雪地上看那个雪，看太多了以后会有那个失明啊，叫雪盲。好，所以呢，有人说，哎呀，这个是那个什么哈，这个主不让他这个不是主的这个大光太亮了，让他就失明了。我说这个应该不是这样，这个啊是我想是主特别让他失明一下，为什么呢？让他失明，让他是思考。不但失明，还让他经历神的医治，意象之中知道有人要特别来医治他，那个医治还经历神的能力，经历这个神的能力，他才懂得是主遇见了他。这种的经历带来了一个结果，回家你继续看这一章，他就开始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越发有能力颠倒驳倒这些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并且扫罗就后来成为保罗的，成为使徒，写了很多新约的书信。保罗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他以前是反对基督的，后来就特别传讲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前是自以为义的，但是后来承认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使徒行传第九章可以说是圣经使徒行传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重要的人物进到里面来，讲述保罗怎么样在外邦人中间传道。从此以后，福音传遍了外邦人的中间，传遍了欧洲地中海沿岸，传遍了世界，也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中间。这个传播的开始，就是从扫罗，也后来称为保罗的那个人的转变开始的。 因为他认定了一件事，在主的面前他是一个罪人，罪人需要福音。讲回来，人呢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有一天，美国有一个这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先生的。好，穆迪先生呢，特别呢，在这个世界呢，就尤其是在美国呢，这个全国的经常旅行布道，他到很多各个地方。当然了，以前那个时候布道的时候，大部分是骑马，啊，有马车或者是怎么样。他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道，奋兴这个那些冷那个不冷不热的那些基督徒们。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一个教会讲道。那这个教会讲道，他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呢，那教会的同工们呢就招待他，那就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是怎样的。他说啊，我们教会呢啊，都是周围的这些人来这个教会哈，那他们是传统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你呀，穆迪先生，你不要在意。那穆迪就问了，有什么现象？这个是很一定要提前讲的。他说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不知道有什么毛病，好，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在这个传道人在上面讲道的中间的时候，他们呢，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站起来就走到外面去，啊，那转一圈呢再回来，啊，这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教会人的一种的毛病。所以呢，如果你讲道的时候呢，看到有人站起来，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的时候呢，你别在意，啊，那就是好心要提醒一下穆迪，就是说啊，你讲道的时候别在意。这穆迪先生就是一想，这个有这样的吗？啊，你又不是说老了哈，这个有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哈，这个，啊，真的这毛病是，很少见。怎么讲呢？哎，有了！他一想，今天我要这样讲的，所以他一上台上的时候，一上来就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要讲道呢，是对两种人讲道。第一种人是对那些罪人讲道，第二种人是对那个圣徒讲道。”OK， 所以我先要跟罪人讲道。好，他就开始讲罪人怎么要悔改，啊，罪人怎么应该来到主的面前，罪人怎么样要认罪要悔改。差不多时间讲了一半了，他就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们，我罪人的信息已经讲完了，如果你是罪人，听完了可以离开了。”他等了一下，没人离开，那他就说：“好，下面我要开始跟圣徒们讲道了。”他就继续讲，一直讲到最后结束。哎，这一次讲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离开的。哎，听明白了吗？哎呀，讲东西要稍微有点那个什么哈。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针对他说你就是个罪人，大家都觉得我怎么样，应该不是指我。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当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很难有人生的改变。现在的世界，从小到大，现在的教导 就是教导人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曾经前两次选举的总统，他的口号好像那个前边那个牌子就是什么 Change， 哇，既简单又明了，大家又希望，希望什么？这个希望这个世界要改变。那请问改变了吗？啊，当然了，在这里不莫谈国事啊，我们不谈选举。人们希望改变，但是很多年过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满意啊，我们觉得没有改变。为什么没有改变？因为人没改变，所以这个世界就没有改变。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家庭有些问题，孩子有问题，夫妻有问题，那都是希望人需要解决问题。那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同工们就到他的家里去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问题，你最希望、最愿意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改变。因为你只有改变，你们家的状况才需要改变。我以前一段时间碰见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出现问题，跟他的那个学校里边那狐朋狗友就天天的不上学，就在街上逛来逛去，还他还觉得那是他的朋友。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改变。他说怎么改变？我告诉他，如果是我宁可卖房子搬家，因为我搬了家，你就不能在这个学校读书了，你那狐朋狗友就起码断了。当然了，那新的狐朋狗友我也没办法，哈，他起码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他舍不得搬家，那房子在这湾区买一个房子不容易。改变，只有改变，生活才会不一样。你知道吗？人说改变容易啊，改变特难。为什么难？怎么样才能改变？只有一个人遇见了耶稣，这种的改变才会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只有耶稣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真正经历那改变。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家慢慢的也会改变。当我们的家改变了，因为人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才是开始慢慢的改变。早期美国经历过属灵的大复兴，神兴起了当时好多人，很这个出名的传道人带领美国的复兴。曾经有一个小镇，一个很著名的讲员带奋兴会带他们复兴，让他们改变，让他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你知道吗？那个奋兴会几天的奋兴会结束了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他们镇里边的镇中间有一个那个酒馆，原来呢是生意兴隆啊，但是后来那个酒馆没有办法倒闭了，关门大吉，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镇里边的人再也不去那里边买醉了。这是改变。当然了，我很想知道那个镇里边现在是不是又开了，好，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改变什么时候能够发生？只有经历主的同在，才能经历真正的改变。愿主的爱 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愿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的生命经历这一切，像扫罗当年所经历的那样，生命完全改变，活着再也不是我，而是一个新造的人。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自己不是听听说说，听完道就忘记了，而是真正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到扫罗的这个例子的时候，不是看到一个人2000年前的这个人怎么样做，而是真正的看到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刻意不刻意，自觉不自觉的还在犯罪，但是主，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就像那扫罗被光照一样，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主，就求你帮助，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家能改变，能得你的祝福，蒙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